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33课。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李大明，很高兴我们又在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再一次见面了。今天的启示录讲义是正式的讲到经文的内容了。前面三课我们讨论了启示录三方面的道论，我曾经提到启示录的背景，有关解释启示录几个不同的学派，然后上一课也提到启示录的结构跟大纲。盼望你听完了上一课内容之后呢，能够对启示录有一个概略的印象，知道启示录是有一个清楚的结构的。启示录可以分为四个大段落，这是按照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所看见的异象而分出来的段落。这四次约翰被圣灵感动是出现在第一章第十节、第四章第二节、第十七章第三节跟二十一章的第十节。我们提到这四次约翰被圣灵感动的地点都是很特别的。第一次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是在巴摩海岛，第二次他被圣灵感动是在天上。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巴摩海岛是囚禁犯人那个地方，而那些犯人犯罪作恶，绝对绝对不会留意什么是神的旨意的。但是在天上我们看见羔羊却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审判世界。还有巴摩海岛是一个羞辱的地方，而天上却是一个荣耀的地方。另外第三次约翰被圣灵感动是在旷野，在这里他看见大淫妇。不过第四次呢，他被圣灵感动却是在一个高山，在这里他看见羔羊跟心腹。大淫妇是淫乱可咒诅的，而羔羊心腹却是圣洁可爱的。所以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强烈的对比就在这里。这样我们就看到约翰写这本启示录的时候心里面一定已经有一个清楚的结构。有关这个大纲我不想再花时间跟你讲，我只简单的提一下，这个大纲是分为六个大段。这六大段就是第一段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章一到第八节是引言，第二大段是第一章第九节到三章的二十二节，第一章九节到三章的二十二节讲到主在教会当中的情况，第三大段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第二十一节讲到主在世界的当中，包括了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异象，见到七印、七号筒跟七碗的景象。然后第四大段是从十七章开始，第一节到二十一章第八节，十七章一到二十一章第八节讲到主的得胜。第五大段是二十一章第九节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九节到二十二章第五节讲到主工作的完成。最后的就是第六大段是在二十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二章六节到二十一节是一个结语。温习过以上的分段之后呢，现在我们来思想启示录第一大段的经文，这是整卷启示录的引言，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只有八节的圣经，但是内容却是十分的丰富。让我先把这段经文读一次，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 到第八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七节，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使徒约翰在开始的时候，他先讲清楚，他现在所讲的是一个启示。他第一节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是把一些已经存在的事情把它揭露出来，所以启示乃是神给世人的恩典。这些事向世人本来是隐藏的，不过现在因着神的恩典，神透过耶稣基督向世人揭露出来。这个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约翰说，这个启示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所以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另外一方面的内容是有关将来必要快成的事。那这两方面就构成了约翰从神所领受的启示了。让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个启示是关乎两件事，第一是关乎耶稣基督，第二是关乎主第二次必要快来的事情，这件事情还没有出现的。接下来约翰再讲到有关这个启示的传递方式。按照第一节，整个传递的方式就是神把这个启示赐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差遣使者，就是天使，晓谕约翰，接着就是约翰再晓谕给众仆人。所以第二节约翰就说了，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接下来约翰又说，既然神的启示是用这个方式传递给我们这些在世上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第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约翰说凡念这书上预言的都是有福的呢？因为启示录是记载末世的时候将要出现的事情。如果我们认识这些事情，我们就能够得到几方面的提醒。 第一方面的提醒就是我们不敢贪恋现今的世界。信徒为什么会爱世界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忘记了将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认识到至终最后这个世界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么我们就不敢爱世界，追求世界的事情了。第二方面的提醒，既然神将来会审判这个世界，神将来会掌权作王，那么我们做信徒的对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就会觉得微不足道了。现在虽然遭遇到患难，遭遇到逼迫，为信主的缘故而吃亏，不错，这些事都是我们要付上的代价。但是直到神将来要报应，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将来也要带领他的众圣徒一同作王，那么现在所受的苦楚呢，就实在不足介意了。第三方面的提醒，就是我们如果知道将来这个世界要面对这样的结局，我们就不敢随便的犯罪，远离神了。因为如果现在犯罪，就会带来将来更可怕的结局，我们就不敢因着在罪的当中那个最终之落而失去了将来永恒的福气。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念这卷启示录而能够得到这三方面的提醒，你说这不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福气吗？好，第四节约翰就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里提到七个教会，在上两课我也提到，不是代表教会的七个不同时代，其实这七个教会是所有教会的代表，它代表历世历代以来全世界的教会，就是说在每一个教会历史的当中都有这七个教会的形态，都是同时而存在的。约翰对这七间的教会有一个清楚的问安，约翰说，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这是希腊人当时问安所用的词句，平安是希伯来人犹太人问安所用的词句。约翰他现在向这七间教会问安所用的词句都用上了希腊人跟希伯来人问安的方式，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约翰提到这个问安的基础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意思就是恩惠平安都是从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来的。从第四节开始，约翰还提到三位一体神的情况。首先，父神是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就是说我们这位神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的信实永不改变，他对我们一切的恩典也是永不改变的，而且他也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这就是我们的父神。另外讲到圣灵方面，约翰说是宝座前的七灵。宝座前的七灵并不是说在宝座前面有七个灵，也不是说圣灵有七个功能，圣灵的功能远远超过七个。这里所谓宝座前的七灵，这个七只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意思就是在宝座前有一个完整的灵，这是约翰对圣灵的一个描写。好，讲到圣子方面呢，约翰说他是诚实做见证的，这个诚实做见证当然是为神做见证。另外约翰又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表明他为世人成就了救赎。还有约翰又说他为世上君王元首的，那这个君王元首就跟世上的君王元首有极大极大的分别。世上一切的君王元首都要朽坏，都要灭亡，唯独这位君王元首却是历代不衰的，是世界上一个真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是真正的君王元首。那在这里讲到圣子这几方面，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等等，都是形容耶稣基督跟世界的三重关系。他诚实做见证是对神的，主在世界是要给神做见证，耶稣从死里首先复活是对信徒表明他救赎的能力，耶稣为世上君王元首是对世上所有的人表明他在世界当中统治跟审判的权柄。接下来约翰在第五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几句话是十分的重要，这里提到神的爱、基督的血跟人的罪，这正是整个福音的内容。讲到他爱我们，就是神的爱，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爱。那么自己的血就是基督的血，如果福音没有基督所流的宝血，这个福音就没有功效了。然后呢，就提到使我们脱离罪恶，就是人的罪。所以当我们讲到福音内容的时候，一定要包括这三方面的内容，就是神的爱、基督的血跟人的罪。约翰在第六节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被救赎之后，在属灵的国度里面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里说我们可以成为国民，又可以成为祭司，换句话说，基督徒可以承受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所得到的地位，就是国民跟祭司的地位。这里也回应到门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到的，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当我们成为神的国民、神的祭司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权利，也有一个责任。我们的权利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呼叫神为我们的阿爸父。不过有了这个权利之后，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为世人代祷，要成为神跟未信者的宗保。世人如果不是透过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所做的见证跟所传的福音，他们就根本不可以认识这位神。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在神的面前作为祭司， 成为神跟世人之间的中保。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产生的功用，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向世人显明神的爱，救赎世人，也叫信徒成为有君尊的祭司。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产生的几方面的功用。接下来第七节就提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种情形。在第六节，约翰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功效，然后第七节他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种情况。第七节，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能够带给世人这么多方面的恩典跟好处，但是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一个严厉的审判。这一节的圣经说，当时他驾云降临，这表示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是一个十分荣耀的降临，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一个非常卑微的降临，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在马槽里出生，没有任何的庆祝，也没有任何的欢迎。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是一个极荣耀极尊贵的降临，当时众目要看见他，这表明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耶稣基督降临的景象。我们也许有点怀疑，世界上的人怎能够一下子看见他呢？其实看一下现在电视转播的情况，你就知道，如果世上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看到同一件事情，是绝对不是困难的。人类可以透过人造卫星跟电视的转播，把世界上任何一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马上转播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知道。所以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个奇异的景象必定叫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感到惊讶。电视会立刻转播，所以众目要看见他。接下来约翰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那么谁是刺他的人呢？当然所指的就是那些反对主的人、抵挡主的人、亵渎主的人、攻击主的人，意思就是包括一切不相信主的人，这些都可以是那些刺他的人。约翰又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审判临到了，他们要为着过去在神面前的愚拙没有接受救恩而后悔，他们也要为着过去所犯的罪行离弃神的态度而难过。现在神赦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再没有机会了，他们不得不哀哭了。所以盼望世上一切未信主的人啊，千万不要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想去信主，在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那个时候再没有人可以信主了。讲到关于主再来的情形，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提到主再来的时候是十分秘密的，像贼一样。 为什么启示录记载主再来的时候世人都要看见他呢？原来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记载的是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是当主回来的时候，世上的人一定会知道，当时所有属神的人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然后耶稣基督要在空中向世人显现，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好了，最后让我们来思想第八节。第八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约翰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驾云降临，在那个时候第二次再来是绝对是事实，不用怀疑的。如果有人对主再来仍然怀疑的话，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会立刻为主做见证。这里提到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这个我是表示神是一位永生永存无时不在的主。阿拉法是希腊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希腊文最后的一个字母，意思就是主是始，他是开始，主也是终，他是最后。既然主是始跟终，他就是一位永恒的主。这里提到我们的主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想特别提到全能者这个名词，圣经里面出现了57次之多，其中在旧约出现过有48次，在新约出现了有9次。在旧约这48次的当中，约伯记占了38次，而在新约里面启示录占了8次。当我们讲到约伯记的时候，这卷书是讲到人的苦难，而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呢，这卷书的中心是讲到神的审判。弟兄姊妹，请你特别留意，为什么我们讲到全能者的时候要讲到这方面呢？哦，原来人类怎样能够认识这位全能者，多半是在两个情况的当中，就是在苦难跟审判的当中。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到后来才晓得这样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约伯经过了极大的苦难，他现在认识神了。以认识神是谁呢？认识神是全能者。在启示录里面，因着神的审判，人类不能不认识这位全能者。弟兄姊妹，盼望你跟我不要等到这两种情况来临的时候才去认识神是全能者。盼望我们因着听到福音，因为知道神的话语的记载，我们马上立刻接受这位全能者，相信他。好了，这八节圣经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思想启示录第1章第9节一直到第20节。愿主祝福你，再见。